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1年7月1号礼拜四早上8点半，我们正式进入下半年。大家早安，我是尤廷浩哦。一早先跟大家追踪一下消息哦，我们的听友会在本周六晚上8点就会正式来举办，大家要报名要趁早。那如果呢想要这个进行长时间的一个复习收看的话，欢迎你可以直接参加我们网站的年订阅制，接下来几季的听友会你都可以如期来直接参与哦。那么这一次的听友会你也可以回放来进行一些仔细的一些复习哦。那当然一早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天美国股市以及台北股市频频创了历史新高，下半年整体的行情会怎么走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昨天美国六月份的小非农就业数据表现得很不错哦。六月份 ADP 新增就业大概是69.2万人哦，比预期的52万人高了17万人哦，前值呢也从97.8万人下调到88.6万人哦。所以目前小非农的 ADP 数据表示服务就业的机会非常的强劲，在昨天这样的一大经济利多带动因子底下昨天标普500再度创了历史新高哦。那么以今年上半年美国股市成绩单的表现来做观察的话，三大指数都取得了第五季连续五季的一个收红哦。标普季涨幅是 8.2%， 纳指在第二季的涨幅是 9.5%， 道琼季涨幅就比较小一点点咯因为大宗资产在六月中旬的一个下杀以及资金大幅板块的移动道琼的季涨幅只有 4.6%。 那标普500指数也取得了1998年以来第二佳的上半年表现但是呢随着股市持续的创新高，货币宽松的效果开始涌现之后呢，你会看到联准会它的隔夜负买回操作规模昨天再度激增了。你不要看我每天一直讲一直讲现在的记录已经创到9919亿逼近兆元大关了你几乎没有看过这种隔夜负买回的操作是190%向上的你就知道现在联准会有多急着要把市面上的资金给收回来所以有时候看到图表你都觉得这到底是同一张吗？这根本就是画一条线跑上去而已那当然我们观察一下美国四大指数昨天晚上的一个表现美国道琼上涨210.22点，0.61%，收在34502点；标普500指数上涨9.12点，0.21%。收在4300点所以你会发现美国股市虽然在一个创新高格局但是你看过去几天的交易日，你看都在五日均线以上，这个多方格局很强但是就是一天涨一点，一天涨一点，它也不是一个爆量长红所以它就是慢慢这样涨上去所以你要知道，正常来讲，熊市以来你看一下熊市，这个五月中不能讲熊市啦，修正以来五月中的修正它是直接跳空往下开嘛。所以你要知道多头结构跟空头结构它所表现的本来就比较不一样所以即使它在创新高，我们的这个资产的一个损益状况一直在获利但你也不要太乐观正常来讲随便一个修正就可能把这几天的一个创新高给吃掉所以各位要有这样的一个醒思我们做宏观投资的思维一定要拉得够广你现在这种每天都创新高可是为什么跌一天我就全部损益全部赔光了这个时候你就会心里很纳闷所以提前先知道整个市场的规律状况那纳指昨天呢进行了资金的轮动所以科技股普遍走跌纳指下跌了24.4点，0.17%，收在14504点了，但多方格局还是很强烈的费半呢也小跌了3.6点，0.11%，收在3354点从昨天这个小非农的一个就业数据以及回顾上半年的美股表现你可以理解到人们已经开始接受联准会主席鲍尔关于暂时性通膨的评论虽然鲍尔这个口嫌体正直他说通膨没那么严重，那你收那么多资金，你那么急着释放鹰派的消息干嘛？但是你至少可以理解市场感觉是接受联准会这样的言论所以即使现在美国股市在一个创新高格局从乖离表现来看，它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并不是特别的贪婪半信半疑中创新高那焦点继续回到我们的美元指数的一个情况 根据上半年的美元指数，这个涨势也算是不错哦。在整个六月当中，美元指数是上涨了 2.72% 哦。第二季其实是微微的跌幅哦，跌幅收敛到 0.90%， 但今年以来美元仍然上涨了 2.7% 哦。所以美元呢、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这个回升啊，升值的一个趋势是非常强劲的哦，但是在四月之后啊，却一路的一个下滑，然后呢，在六月初又高速的一个飞升，而且六月的这一股飞升啊，这个速度之快啊，每天都拉一根超长的这个涨幅哦，所以，老实说，美元啊，你在今年的走势啊，很难去猜得透它的一个今年在短期内的一个区间方向。从中长期来看哦，它的回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是从短中期角度，就你要我说啊，今年第三季美元一定怎么走，有一点难分得清楚，因为美元其实有点古灵精怪。各位有没有看过那个国产的《007大战金枪客》？里面不是有一个那个古灵精怪枪嘛？那向前射，再向后射，对，就差不多这样，就猜不透他到底想要怎么走哦。那当然哦，从美元指数的一个角度啊，进而影响了黄金在六月份的一个暴跌哦。即使现在美股在一个创新高格局哦，现在全球的避险买盘都开始增强了，包括美债的一个买盘，包括黄金的一个买盘哦，都开始增强哦。但是黄金从六月份来看的话，仍然是处于一个重跌格局哦，下跌了接近7% 哦。好，但是第二季涨幅因为这个从美元的一个这个高点回落，第二季涨幅还是有5%多、哦，所以今年上半年呢、哦，总共是下跌6.6%、哦。那的确，我们从整个美国经济体来看，好像全球开始回到一个复苏的阶段。可是你仔细来看看雅股，就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我们今天要做的一个小专题，是关于大陆制造业 PMI 连续3个月份的一个下滑。怎么说呢？各位先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特别重要啊！我把台北股市、南韩股市、日经指数、香港恒生指数还有上海综合指数来进行比较哦，你会发现哦，今年上半年还是处于一个牛市的氛围嘛啊，今年在雅股当中去除掉一些东南亚的新兴市场之外啊，最亮眼的其实就是台北股市市场啊，台北股市今年的涨幅有接近19%哦，那第二名是南韩股市哦，南韩股市哦上涨了接近12%哦，那接下来。日经其实表现就没有特别好了，日经表现今年也才 5.67% 左右哦。那么接下来是 HSI， 就是香港恒生指数啊，是 4.9%。 哎，看到最后一名了没有？最后一名是上证指数哦，只有上涨 2.52% 哦。好，之所以上证股市有这么弱是有原因的，因为从全球的PPI、CPI 利率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剪刀差来看的话，大陆目前呢、所面临的经济处境哦，其实是非常非常之艰困的。虽然我们以前一直讲说，这一次最快复苏的经济体就是大陆市场，但是你从 PMI 数据，至少从实证面来看，你会发现并不如我们想象中的还要乐观。怎么说呢？大陆在昨天呢、国家统计局公布了。这个六月份的 PMI 经理人采购指数哦，六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 是50.9哦，已经逼近荣枯线，而且连续3个月的下滑。这表明哦，从今年以来，其实大陆的经济复苏的程度一直在衰落，它还在复苏，但是这个复苏的程度正在递减。那的确哦，从六月份你要知道 PMI 它是一个领先指标啊，正常来讲啊，我们会这样讲，就是说。CPI 是一个落后指标， PMI 是一个领先指标。如果 PMI 是这个足球的这个前锋的话啊，那么 CPI 就是后卫。为什么呢？因为 PMI 它表达的是这些制造业厂商它去购买的一个原物料产品，或者购买这个市场上这些半成品的多寡来进行加总，所以它可以预计这些厂商即将要生产多少。那你说厂商生产多少有代表消费会有多少吗？也不代表。但是正常生产者他不是白痴， 他买多少，他一定有计划的去了解说大概市场的需求是多少哦。好，那为什么在五月这个三四五六哦，连续这个 PMI 啊，大陆制造业指数啊，持续的一个下滑，最直接的一个原因呢、哦，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跟各位提到的、哦，目前中国大陆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以及生产者物价指数啊，剪刀差持续的在拉大。好，观众朋友看到这张图表，我们以前提过，蓝色线呢、哦，是中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啊，红色线是生产中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那正常来讲 PPI 啊生产者物价指数是领先于 CPI 的，这很正常嘛啊，你生产者你工厂买的原物料啊，它的价格当然领先于消费者买的价格啊，为什么？因为最后我的生产者这个买了这些原物料做成成品之后卖给你，我会转嫁我的原物料价格的上涨嘛、哦，所以正常来讲红色线会领先，微微的领先这个蓝色线、哦，可是你看到、哦，从08年的过去来看、哦，当时经济也是开始进行大幅度的复苏、哦，对不对？大幅度的一个复苏，当时、哦，这个 PPI 几乎荡到谷底啊，结果呢蓝色线开始上升之后 PPI 也是同步的向上走升的，所以当时的一个同步啊，正相关的一个走向是非常明显的，就是只要生产者的成本上升，那么正常来讲消费者的成本啊它也会跟着上升哦。那现在你看哦，现在看一下2021年哦，这个 PPI 啊已经接近 10% 了，而目前呢、啊，中国的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啊还不到 2.5% 哦、啊，差了接近4倍哦。什么意思啊？就是目前呐、啊，中国大陆这些工厂啊，它所购买的原物料的价格是贵到很离谱的，哦，非常离谱的价格哦。那么，生产者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工厂都知道现在的消费力道并不是特别的明显哦。那造成怎么样？造成呐、啊，物价这么贵，我生产者我也不太愿意买太多的原物料了，反正需求也不是特别强烈啊，所以造成了、哦，这个 PPI 的价格、哦，是跟 CPI 的一个价格、哦，呈现相当大的一个剪刀差的一个状态哦。所以为什么中国大陆市场、哦，在今年年中开始大幅度的去强烈干预整个中国的大宗资产价格，因为完蛋了啦，你大宗资产这么贵，照理来讲大宗资产的价格都要转嫁给消费者、啊，你说如果消费者也愿意消费也跟起来就算了，但是消费者现在根本不愿意买这么贵的物品哦。所以我常常跟观众讲说、啊，这种大宗资产的价格稳定的通膨对于经济是好事，但是通膨太过度最后引发的就是没有人买得起你生产的东西，所以遭殃的反而是你自己的生产商，这个是中国市场最近所面临的问题。那美国呢？美国还好啊，美国还好，所以中国走在全球的经济复苏的前半段啊，前段班。那这个时候啊，你要观察它如何影响到美国以及欧洲市场的复苏。好啊，刚才了解完整个中国市场的一个概念哦，我们现在要重新回来。来回答一下，所以观众朋友在这两天呢、啊，不断询问我关于这一次啊，联准会进行大幅度宽松之后啊，我、假设这个市场不会在短期内再发生金融危机的话，那么未来啊，包括全球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一个议题是什么呢？其实啊，就是不断加深的债务陷阱以及不断恶化的人口结构。而这些人口结构，你会发现呢、啊，从待会我们的推论，你会发现。很难会造成这一次通膨的持续、啊，反而会跟刚才我们分析中国的市场情况一样、啊，最终可能还是会陷入通缩的格局。所以我才跟各位讲、啊，这大家都在聊通膨的时候，反而我们对于通膨的疑虑就要开始减缓了、啊，反市场嘛，周期性投资就是这样，别人买我就减，别人卖我就买嘛、啊，所以一样，大家在讨论通膨，我们来讨论通缩。好，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啊，是全球的前几大经济体，美国、欧盟以及日本呢、啊，针对啊国内债务占 GDP 的一个比重哦，你可以看到、啊，在2020年之后啊，其实不管是日本还是欧元区还是美国啊，整体债务占 GDP 的比重都在高幅度的一个提升哦。2020年欧元区债务比美国高出了接近 124%、哦，日本债务、啊，比美国高出了 292%、哦，所以哦，从纯债务对于国家的占比来看的话，其实美国并不是特别的重 啊，那最重的是日本啊，然后第二重的是欧盟啊，第三重的才是美国。那么如果从经济体量来做观察的话，你会发现哦，在1995年的时候，当时的美国的经济规模比欧元区高 4%， 比日本高了 98%。 在2020年的时候，货币宽松之后，美国的经济规模比欧元区高出 34%， 比日本高出 200%、所以哦，虽然占比来看的话，日本和欧元区啊自己国家很难负担，但是其实大量的主要的全球的经济体的消费量仍然集中在美国，所以即使美国啊这个债务占 GDP 的比重不够高，但是从长周期来看的话，它还是有决定性的一个影响力的。好，那这张图表它想要依赖的或者它想要展示的一个要点是什么呢？就是啊，2020年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啊，这一次的债务的峰值啊，虽然你看距离08年仅仅只有12年哦，但是市场过度依赖债务来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现象越来越严重了。虽然我们借债务来刺激经济在短期内是有益 有用的、看这次就很明显有用，但是随着债务的上升啊，实际人均 GDP 正在持续的一个向下行哦。怎么回事呢？其实哦，做一个更长远的观察，就是高债务的一个发行往往它会带来的是一种通缩效应。怎么说呢？这张图表啊，是从过去几次美国的债务的一个高峰来衡量哦。其实在1838年、1873年还有1929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啊，都形成了债务大幅的一个这个发行，然后大量的举债，财政赤字大量的扩张，但是最终的结论都是隔了没有到五年内就会进入一个通缩格局。也就是说债务持续的一个负担，它会造成物价以及金融资产的上扬，最终导致这些穷人他买不起市面上的东西啊，他买不起怎么办？不消费嘛，不消费是什么？就通缩。所以通膨随之而来的是通缩哦。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专题哦，是先从数据面来回答一下观众朋友，说我们长期的经济的前景还是跟零八年差不多，就是很堪忧，很堪忧。其实大家有印象的话，发现零八年到一四年哦，你会发现金融资产也是开始大幅度的一个飞涨啊，对不对？就是开始这个资金开始大量的流入到股市哦。可是你发现零八年到一四年哦，那六年哦，其实过得还不是特别的好啊。对，你为什么用一四年、一五年来做分界点？就是因为当联准会愿意去升息的时候，才意味着经济够好，他愿意收回资金嘛。所以零八年到一四年，其实全球经济都不是特别好呢。那你有什么例子可以佐证？接下来从2022年、2023年到2024年，经济不会像零八年到一四年那样的一个相对比较低迷的一个状态呢？讲到这个，我就跟各位聊一下最近很多观众朋友希望我聊这个专题叫做内卷。这个内卷它是中国大陆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啊。那讲白话一点内卷的意思就是年轻人或者说八零后、九零后对于职场的竞争充满着无力感。这叫白话，就叫内卷。但你说内卷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内就是里面的意思，内卷就卷起来哦。如果以学术来做定义的话，我认为叫做本来由增量竞争的经济时代转为由存量竞争的经济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其实每个国家，以发达国家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啦。就是一个国家在成长的时候，它一定会有增量发展的阶段，就是那个饼会越画越大。就是世界上充满着机会比如说台湾在1980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产业进行升级这个前沿角目嘛，大量的资金涌入台湾推升台股，推升房市人人都有钱，你也不用说你要一定要有什么创新，你只要肯出去做生意，你肯定赚了不少钱。就算你不去做生意，你的起薪通常也不错这个就是1980年代到2000年当时的经济环境这个叫做一个增量经济时代的一个环境。当时台湾的出口特别的好嘛。好，那到2000年以后呢，当经济的社会阶级开始已经逐步成型之后就变成了存量经济的一个时代。什么意思呢？就是新出生的年轻人他要持续的竞争，但是他发现 这个饼好像就已经是长这样了，但是饼不会越来越大，它饼就是长这样。所以你是在有限的资源里面、去抢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块饼。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竞争方式啊，跟上一代就比较不一样了。上一代啊，可能认为这个肯努力啊，就可以先买一辆机车，然后再来买汽车，然后再来买房。这一代哦，你会发现这个资源已经到了一个顶端了啊，就是其实你的生活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问题了啊，你这个住宿啊，吃饭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哦，你很难像上一代可以有如此快速的增长，所以这形成什么？这形成就是年轻人啊，他的物质生活明明就比上一代好得非常多啊，现在都有 Mac 啊，现在都有冷气吹，现在想吃什么就可以吃什么，有 Uber E， 生活品质非常的好。但是年轻人的贫困感哦，比上一代还要严重的非常多、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啊，这张图表我们之前也跟各位做过分析哦，是衡量美国啊前20%啊这个前几%的一个人口跟后半段低收入人口之间财富之间的一个差距哦。你会发现哦，其实在2008年以前哦，或者说2000年以前哦，你会发现其实全球的财富的一个分配哦，它还是算一个比较平稳的一个现象。但是从2000年呐、以及2008年的货币宽松之后，尤其是2008年的货币宽松啊，这个财富的一个这个分割率啊，就快速度的一个拉开。蓝色线以下啊，蓝色线、灰色线和红色线哦，讲的是中产阶级以下人口哦。你会发现呢、2008年到现在，它的实体的资产的增长其实并没有大幅度的一个攀升，但是从2008年以后哦，这个凡是中产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以上的人口啊，就快幅度资产大幅度的一个攀升累积哦，所以你就发现一个很尴尬的一个局面。那我们相信在2020年呢、因为货币宽松的力度比2008年还要来得大嘛，这个上升的一个速度和增率又会持续的加快。所以以前我们讲过一本书嘛，那本书叫我在就是我在底层的生活，对对对，他当时说一个概念嘛，他当时说。其实你真的会觉得贫穷啊，从来都不是你的生活的消费水平一直在下降，其实随着人的年龄持续的增长，正常来讲你赚的钱都是越来越多的，你跟你自己比你不会觉得自己特别穷。但是你之所以会觉得穷，是因为这些绿色线和黄色线的人啊，哇靠，他们怎么变得越来越有钱啊？所以这个是哦，拜登政府啊，我们之前有提到过，说拜登政府为什么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困境，就是因为啊，他明明就是一个左派政府，他应该照顾这些蓝色线中产阶级以下的人口啊，结果2008年以后，奥巴马长期的一个量化宽松，反而让贫困感给拉开。所以为什么当时川普会当选？啊，你明明左派政府民主党就是要照顾我这群人的，结果你全部跑去照顾资产阶级，把贫富差距给拉开。所以拜登现在在做什么事情？他以为做大量的财政支出、社会福利的支出、发支票给这个低收入族群就可以拯救这些人，其实没有，你发的越多，这个通膨情形越大，穷人越买不起面包啊。所以以前我们跟各位讲过一个概念哦，就是穷人哦啊，现在的穷人啊，或者说年轻人啊，他未必不知道长期投资的重要性，而是怎么样，他等不起或者等不到这种长期投资的回报。就一个穷人，他可能辛辛苦苦打工赚了一笔钱，准备要学习某一项技能哦，但是他可能遭遇各式各样的厄运哦，比如说父母得重病啊，自己失去了工作。我举一个前两天遇到的例子给各位分享哦。前两天一样嘛，就点 Uber E 嘛，我现在都习惯点 Uber E， 然后点 Uber E 然后来就看到一个这个年轻人，然后就也不能讲人家年轻人，因为年纪可能跟我差不多，就送过来，就送这个餐盒给我，然后他说：“哎，你请问你是浩哥吗？”我是，我说：“哎，我有你听你直播。”我说：“哦，你好啊，是这样子，像你。”我就跟他寒暄一下嘛，然后我就说：“哎，那你现在是这个刚毕业吗？还是怎么？”他说：“他刚毕业，就是今年毕业，大学本科毕业。”然后我说，他就说，但是现在毕业哦，根本就找不到工作啊，就是说，就算是 就是正常来讲，因为他的学历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只要是服务性质的工作他都没办法做，然后那些相对要属于高专业技能的工作他又没得做，没法做，所以他就来做这个外送员。然后他说，但薪水也不错、啊、大概有四五万。然后他就问我说，哎，其实他想要参加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年订阅制，参加我的网站。然后他说他刚毕业，但是这笔钱老实说对他来讲也是一大笔的支出，所以他还在考虑要不要参加、哦、我当下就建议他不要参加了。为什么？第一个，刚出社会、哦、这个本金一定不是特别的多、哦、第二点、哦、我不希望我给他太高的期待，认为参加我们的这个年订阅制、哦、资产就可以增加的速度多快，因为听他的这个话语、哦、感觉他好像觉得参加我们的年订阅制隔年就暴富了，你知道吗、哦、所以我就建议他不要参加、哦、我就建议他把、哦、我说与其花这笔钱、哦、来参加我们的年订阅、哦，你不如去这个好好再精进自己、啊、把 这笔钱拿去学习一些专业技能、啊、所以我想讲的就是、哦啊、就是他也不是说等不起，或者他也不是没有那种长期经营要好好经营自己的一个想法，但就是疫情来了嘛，就是金融资产的一个大幅的涨幅快速度的拉开富人和穷人的距离，让他们觉得有一点绝望啊，内卷化啊，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现。哎呦，8点56分了，赶快来这个啊！反正重点只是要宣传我们的听友会啊，这听友会剩下报名2天而已哦，大家要报名要趁早啊！如果你想要更加了解的话，可以直接参加我们的年订阅制，里面会有我资产公开部位的组合，以及专题影片，还有宏观资产的报告啊，相对价钱是比较划算的。好、啊，这样子转是不是有点硬？但是不重要，因为时间有点赶，8点56分，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台北股市在昨天的一个状态哦。好，台北股市哦，在昨天外资买超200亿的推升底下，台股再创了历史新高，五线齐红哦，而且市值创出了五大亮点哦，五大亮点，第一点、啊、昨天盘中最高是17797嘛、啊、收盘是17755啊，但是都是创新高、啊、所以还是非常亮眼。第二点呢、啊、是上市柜的总市值、啊、来到了59.7兆元，还是创新高。第三点呢是融资余额攀升到2868亿，这是2011年6月份以来的10年新高、啊、所以、啊、现在做多的全面乐观，在台北股市尤其以散户角度来看的话是非常之强烈的、哦、第四点、哦、外资昨天买超200亿、哦、是今年第七大买超金额、哦、那昨天包括运输还有贸易百货等类股、哦、都重创了历史新高。照这个台股昨天收月线、哦、季线以及半年线来看的话，六月是上涨687点、啊啊、涨幅 4.03%，第二季涨幅、哦、比较明显一点点、哦、因为五月份有一个小下修嘛。第二季涨幅是涨点是1324点，8.06%、哦、上半年总涨点有3022点哦，总共上涨了接近20%、哦、所以台北股市在近期的表现是非常之亮眼的、哦、那很多观众问我说，现在台北股市散户这么乐观，要不要小心啊、哦？我认为、哦、你要看的是美国股市的状态来决定台北股市是否要跟随的投入、哦、这个是比较正确的一个宏观角度、哦、不要去对赌散户乐观或者悲观，你要去赌的是台北股市应该会随着美国股市的大行情来进行资金的转移和变动。像这一次五月份的一个抄底计划，我们成功的、啊、在这一波这个尤其跌破季线之后大幅的建仓，那是一个走运的状态。那个这个美国股市根本没跌多少，那是因为台北股市的疫情呢、哦、影响到了股市内的一个这个大量的一个卖压、哦、那我们顺势捡到了便宜，但是不要这个过度的觉得说这笔钱本来就应该赚到。照目前全球股市多头的行情呢、哦，老实说这笔钱不应该赚到，我们只是走狗屎运好不好。当然了、啊、我们按照的乖离指标来做判断、啊、事实证明还是对的，还是对的、啊、好，马上来看一下观众朋友的几个提问、啊、OK 好、有观众朋友说啊，岂止是年轻人，连中年人也是内卷。哎，真的，哎，我在疫情、不是疫情三级警戒之前、哦啊、就看到一幕非常悲催的景象，就在健身房，我看到一个阿伯，中年人哦，就是他看起来就是刚进健身房那种感觉哦，然后要做那个引体向上嘛，哎，做不起来，为了避免尴尬怎么样嘛，我就眼睁睁的看到，本来想要引体向上做不起来，然后开始抬腿在练那个腹肌，你知道吗？中年人也是这种感觉。如果年轻人呢，他有无力感哦，他还有资格无力感。为什么？那资源都被上一代给剥夺了。哎，中年人如果都混不太好，尤其是80后、啊、那之前讲那种草莓族、 他也混不好，又有点尴尬，因为他年龄比年轻人还要高，照理来讲他成就要比年轻人高一点点，对不对？所以之前有位长辈哦，我跟他聊，他也是电视台的长官哦，他说不知道最近他该不该出来创业哦，然后但是他说他如果现在回电视台，他一样可以持续的升长官。我说那当然回电视台做长官。他说可是你要知道啊，中年人啊，到我这个年纪哦，不能有老板。我当时还没有听懂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哦，但是想一想哦，似乎啊，感觉好像有点通的感觉哦，就是中年人哦，如果就是这样子工薪一辈子的话，那在未来被取代也是迟早的事情啊。可是呢，他也有家庭要照顾啊，然后他也有自己啊，必须要追逐的财富上的资产的累积哦，所以就很尴尬啊。所以我觉得啦，我觉得。也没什么觉得，因为已经九点钟了赶快回答，看有没有其他的提问。今天好像聊得有点那个太嗨了哈。OK， 这个 Angel 说，大家都有一个暴富的内心，尤其疫情这段时间呢，所以真的好多诈骗出现。对啊，大家真的要小心呐现在啊，正因为疫情呐，所有人都想要暴富所有人都想要暴富哦。人到悲观之后啊，到极端之后啊，心里想的是什么？想的就是哦。反正也没什么好输的干脆把剩下最后的几万块凑一凑，看能不能翻转财富机会吧。这是最惨的我说了，正常来讲现在的年轻人再穷，他都知道长期投资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本钱长期投资，所以是很尴尬的局面，我们无力改变。但我相信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多数也是属于比较资产阶级或者有一些本金的，要不然也很难接受我们每天分析宏观经济时事嘛。真正年轻人他忙着打工都来不及了，怎么会有时间听我们节目呢这是一个很悲催的现象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本来有感而发的论述必须等到明天再来跟各位报告啦。感谢各位今天的参与如果喜欢我们今天的影片，欢迎你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30下半年的行情即将展开，如何来做观察呢？明天早上8:30再相见，拜拜。